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警告普京如果不结束战争将实施制裁和关税。众议院成立特别委员会会重新调查1月6号事件。川普提名博泽尔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负责人。议员质疑 Frontier 和 Spirit 航空操纵座位费。美国南部遭遇世纪暴风雪袭击，多地降雪破纪录。司法部警告，如果不配合移民政策，地方政府可能面临起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川普总统22号表态，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结束持续近3年的俄乌战争，并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高额关税及制裁。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他不愿意伤害俄罗斯，并对俄罗斯人抱有好感，但是如果战争不结束，局势将恶化。他提到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及其他参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税收和关税，并表示我们可以选择简单的方式，亦都可以选择困难的方式，但是简单的方式总是最好。他还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达成协议，并呼吁普京采取行动来避免进一步损害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声誉。星期三，国会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宣布成立新的特别小组委员会，重新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并可能深入审查已解散的前1月6号特别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将由乔治亚州共和党议员卢德米尔克担任主席，隶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Johnson 表示，这个委员会的设立旨在揭露过去有政治动机的虚假陈述，并追求事件的完整真相。之前卢德米尔克曾经领导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调查，并且去年12月建议联邦调查局对前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切尼进行刑事调查，指控他涉嫌篡改证人证词。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特别委员会成员面临法律追责，拜登在卸任前几个钟头宣布赦免相关人员，而新成立的特别小组委员会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星期三夜间，美国总统川提名保守派活动人士及作家博泽尔三世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5家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媒体。川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博泽尔是媒体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席，拥有38年的经验，对全球媒体格局非常了解。他的任命被寄予厚望，将进一步提升美国国际媒体的传播能力。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下属机构还包括中东广播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古巴广播办公室。这些机构每个星期向全球超过4亿2000万人提供新闻和信息，被视为传递自由信息的重要工具。星期三，3位国会参议员要求 Spirit 和 Frontier 航空披露是否利用客户个人信息操纵座位费，导致同一航班的乘客支付不同费用。他们指出，这2家航空公司在显示费用前要求乘客提供个人信息，可能利用邮政编码、搜索记录等数据影响定价，损害消费者信任并减少竞争。参议员在信中呼吁2家公司停止这个行为，并致函相关技术供应商 Navitaire 公司，询问是否参与数据收集和算法设计。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去年调查发现，2018到2023年间 包括这两间公司在内的五间航空公司一共收取了$1.24 billion的选座位费，并越来越多地依赖算法制定收费标准。航空公司解释说，相关收费既是成本压力的应对措施，亦都是收入结构的重要部分。星期三，美国南部遭遇一场世纪暴风雪侵袭，墨西哥湾沿岸多地降雪量创历史新高，交通大规模中断，几十万户停电，从德州到佛罗里达州，极端寒冷天气导致机场关闭，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国家气象局首次向路易斯安那州发布暴风雪警告，新奥尔良测得8英寸的积雪，是60年来的纪录3倍。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积雪达到5英寸，创130年新高。米尔顿则是测得8.8英寸。阿拉巴马州莫比尔降雪是7.5英寸，是60几年来首见。路易斯安那州10号洲际公路大概150英里路段，因为路况恶劣，双向封闭。当局呼吁居民仅是在紧急情况底下出行。截至22号，德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等5个州一共130000户停电。气象学家形容这场风暴是一代人一次的事件。佛罗里达州和南卡居民在罕见的雪景中滑雪嬉戏，但当局警告寒冷天气中持续到星期四，建议居民避免结冰路段，保障安全。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波维星期三发表备忘录，警告州和地方政府，如果不配合川总统的新移民政策，包括驱逐几百万无证移民，可能会遭到起诉。他强调，联邦法律禁止地方行为者抵制或不遵守合法的移民命令，司法部将调查并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川总统20号上任之后宣布多项移民限制措施，包括派遣军队到美墨边境、取消出生公民权等。他还设立庇护城市执法工作小组，专门挑战不配合联邦政策的州或者是地方法律。波维特别点名由民主党主导的庇护城市，指他的政策可能危害公众安全和国家安全。此外，波维指示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搜集非法居住在美国的非公民信息，并将资料交给国土安全部执行遣返。他强调，任何妨碍联邦移民措施的行为都将面临司法部的强烈回应。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印度、日本和澳洲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议期间，就南海问题向北京发出警告的一日之后，他星期三与菲律宾外长马纳诺进行了通话。过一年，菲律宾和中共围绕南海争议海域和岛礁的对抗日益紧张。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卢比奥和马纳诺通话的时候强调，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如钢铁般坚定。卢比奥长期对中国采取鹰派立场，他讲到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布鲁斯说，卢比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且不符合国际法。星期三，卢比奥亦都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华府对盟友的支持。两个人还讨论了伊朗和加沙人质问题。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要从中国手上夺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总统穆利洛星期三表示，巴拿马运河不是美国的礼物，同时中共否认了 Trump 关于中国实际上控制那个运河的讲法。 BBC 同《華爾街日報》近日報導指出，雖然巴拿馬從1999年開始由巴拿馬運河管理局擁有這條運河控制權，但是當年美國同巴拿馬之間的協議文件中亦都留有彈書說，美國保留以武力捍衛運河中立性的權利。法新社即是引述專家的意見表示，實際上使用武力佔領跨洋航道似乎不太可能，這條航道承載著世界上貿易的 5% 和美國集裝箱運輸的 40%。 Trump 真正目的可能是限制中共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長的外交和經濟存在。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直言展開大規模驅逐移民行動之下，墨西哥當局開始在境內華雷斯城建造巨型帳篷避難所，準備因應可能湧現的被驅逐墨西哥移民人潮。墨西哥智庫北方邊境學院根據美國最近的普查數據進行分析，大約有近500万墨西哥人非法居住在美國。與此同時，共和黨領導的美國國會星期二批准 Laken Riley Act 這項法案，是以已故時年22歲女學生 Riley 的名字命名。這名女學生被一名沒有合法證件入境美國且因入店行竊而被捕通緝的委內瑞拉男性移民殺害。法案要求拘留并驱逐遭控盗窃相关罪名的无证移民。去年11月大选之后，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参议院控制权，对这项法案做出了一项调整，将强制拘留范围扩大到导致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犯罪。法案在众议院轻松通过，將成為 Trump 簽署成為法律的首項立法。每星期三次，美國首宗中共審案件判官第二名參與者28歲中國公民判刑16个月。上個星期，這件案件的主審法官陳家美判處其中一名參與者67歲的中國公民朱勇入獄2年，刑滿之後可能被遞解回中國。最近的幾宗起訴案件都跟大陸獵狐行動有關，這個是中共一項近10年的行動，旨在從海外追捕包括中共官員在內的所謂逃犯。由於美中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北京沒有合法要求將人送回中國受審。被告沒有出庭作證，但他們的律師說三個人相信他們是協助一間私人公司或者個人，而不是中共政府。鄭聰穎是中國公民，他被判定犯有洲際跟蹤罪，對第三名參與者麥克馬洪的量刑裁決將在今年較晚時候做出。除了這三名被告之外，還有8个人也都因這件案而被起訴，其中3个人在這件案件中承認有罪，另外5个人也都受到指控，但是據說他們人在中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曾經指出歐洲國家的國防預算太低，歐盟執委會執行副主席兼對外事務高級代理卡拉斯最近表示同意 Trump 的講法有理，他強調歐盟27國目前國防花費平均佔國內生產總額 GDP 的 1.9%， 而俄國只佔到 9%。 他說歐洲國家如果不增加軍費，將會向侵略者傳達軟弱的錯誤訊息，等於在這裡邀請侵略者入嚟。波蘭這個月接受歐盟輪值主席國波蘭總理圖斯克日前敦促歐盟各國將國防支出目標從 GDP 的 2% 提高到 5%。 此外，歐盟負責國防安全政策的兩位最高官員星期三在歐洲防衛局20年論壇上呼籲強化軍備，作為歐洲防衛局的頂頭上司卡拉斯說， 歐盟執委會最遲將在3月中提出一份國防白皮書，他還將與負責國防的執行委員會庫比紐斯共同提出歐洲軍火產業產出計劃。美國財經媒體 CNBC 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報導，華納兄弟 Discovery 旗下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打算星期四解雇幾百名員工，同時將業務重心重新聚焦在全球數字售中。據報導， Comcast 旗下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 NBC News 亦都計劃在這個星期較後裁員，目前沒有確切數字，不過裁員人數將低過50人。CNBC 指出， NBC News 和 CNN 都等到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就職典禮之後才進行裁員。隨著觀看傳統性電視的人越來越少，即由串流平台和社群媒體看新聞的人越來越多，美國新聞媒體格局正在轉變。Amazon 創辦人 Jeff Bezos 旗下的《華盛頓郵報》這個月較早時候表示，為了削減成本，將裁減大概 4% 的人力，即是裁員100人以下。美聯社去年11月也都表示，將裁減大概 8% 的員工，來尋求營運和產品現代化。